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两位华盛顿州华裔小姐的冠亚军，分别是施科义和王诗曼，欢迎两位。
Hello， 大家好，我是施科义。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诗曼。
两位新进的华裔小姐让我们的演播室蓬荜生辉。我们知道那个你们都是去了中国参加了12月2日在中国广东举行的世界华裔小姐的总决赛，而且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那么参加完这个总决赛之后，你们的感想是什么？
我的感想就是在这次参加比赛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的东西。就比如说我学到了如何像一个模特一样走台步，如何去跟一群人在一起跳舞，还有老师教的说话的方式和坐姿站姿，这些都对我的气质的培养和我的修养得到了非常大的进步和提高。
大家好，我是黄诗曼。我感觉呢，这次参加回到广州参加这个世界华裔小姐的总决赛，然后也对我自己是一种超越，是一种进步。然后因为我曾经我也比较畏惧舞台嘛，然后我也通过这次，然后我也感觉我克服了这个问题，然后也在那里能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训练以及提升。
这次你们去之前有没有想要得冠军或者什么，然后最后对自己的成绩满意吗？
冠军这个肯定人人都想得，站到舞台的最前方，拿到最闪亮的奖杯和戴上最美丽的皇冠。但是这些事情都是由命运来安排的。我觉得这次虽然没有拿到冠军，但我也荣获了最佳才艺奖和网络最高人气，我也非常的满足。这次觉得收获最大的是我有幸能表演两个节目，第一个节目是在开场弹一段《十面埋伏》，第二个节目是演练我学了10年的陈氏太极拳，他们给我了2分钟，我得以自己编了一个小套路，把陈氏太极拳的精髓完美的展现出来。对于这两个节目这样的安排，我是非常满足的。从中我可以展现我在这么多年我努力的结果，也能展现我代表西雅图人民表现出我们对中华文化的传承。
什么呢？
就是像施科义所说的一样，就是我也是每个人都希望能拿到一个非常好的名次，包括我也是，因为大家都是希望往高处走嘛，然后拿到一个闪耀的奖也确实就是我们所希望。但是虽然这次没有拿到，但是我觉得就比起结果嘛，就过程也是同样非常重要的。然后我们在此之中学到了很多，然后我也拿到了人气先锋奖，然后有机会把古筝展现在舞台上。
确实很不错啊，去呢你们就是代表美国啊去那个我们美国的三位选手就是 在舞台上表现得非常的出色，可以说是美国来的选手这个水平就在那里啊，就是所以不管最后的结果怎么样，都是恭喜你们，就是能够比赛出了自己真正的水平，所以我相信这个经历对你们的人生也非常的可以说是非常难忘的经历啊。
对，就是一个特别好的经历，然后呢就算有一天就是我还需要站在舞台上，然后这个舞台也让我学到了很多，在我下一次需要表演的时候我也能更出色。
我相信这个舞台肯定是因为毕竟是世界华裔小姐总决赛嘛，所以一方面它在广东卫视播出，然后另一方面呢也通过那个叫虎牙直播等等很多直播平台向亿万观众就是直播出去了，所以呢也是影响非常的大，就不仅仅是在现场的那个剧场里面那观众可以看到，就是现场之外的更多的观众都能够看到，所以这是一个更大的舞台。所以这样通过这样的舞台的锻炼，你们觉得这个是不是相当于是经历了很大的一场战争啊，这样以后小更小的就不怕了是吧？
对，因为我就明显能感觉得到我第一次上台就在西雅图的这次华盛顿州的总决赛，然后我上台就会有点特别紧张，然后甚至有点小发抖，然后呢这次在广州就完全没有这样的情况了。
所以广州就表现得更好是吧？
对，就不太紧张了，然后在台上更能发挥得更好一些。
这边可以，你觉得？
对于我来说，我曾经上过许多舞台，但每一次上舞台的都是演出都是关于太极拳和琵琶方面，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选美的这种比赛，第一次上这样的舞台，我觉得有一点新奇，同时也学习到了很多东西，包括如何我们一共我记得是有21个人，如何21个人按照顺序上场，你要记住每一场不同的顺序，就像这个对于我来说是比较新奇也有点复杂，就需要时间去记忆的，这是一个非常难忘的经历。我相信下一次如果面对同样的比赛相似的场合，我一定能做到更好。
更好是吧？太棒了。那这个有什么花絮吗？就是在广州，其实在广州郊外那个就是你们训练啊或者什么，就是我看拍了很多视频，不管是到湖边啊，然后去拍外景啊，还有平常的走秀啊什么，那有没有比较难忘的一些经历？
最难忘的经历是拍完个人的 VCR 拍完硬照之后，我们第二天去拍外景，当时去的是肇庆一个叫七星岩的一个景点，那个地方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山清水秀，真的那天天气也很好，我们在桥上在湖边拍了很多照以后，就是拍照的可以说是导演组吧，让我们到湖上去拍一些湖景啊之类的，他们用那种无人的直升机就专门拍照的那种，在我们头顶上盘旋，当它盘旋过去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微笑挥手，然后摄影师在对面有一个船在对我们不停的拍照，还一直告诉我们要微笑，要注意头顶上的无人机。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非常有意思，非常的新奇。这是我当小袁台长一提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脑中就浮现了这一画面，真的非常难忘。
说就怎么说呢，是从那个华盛顿这边鸟枪换炮了是吧？就是说高端大气上档次了很多是吧？这些不管是硬件设备啊，还是就是这个各方面的其他的配置。
嗯，对，因为像上次我们的自我介绍环节就是，每个人就开场舞之后走出来说嘛。
嗯。
然后在广州这次我们的自我介绍就是通过录音，还有由摄影师拍摄，然后制作一个 VCR。
嗯。
然后这个 VCR 呢，每个人都有他不同的情节，然后呢，在不同的地方拍摄都有个他自己的小主题。
嗯。
然后呢，在后台的时候，他会播放给大家看。
所以就是没有在现场比是吧？
自我介绍，对，他是通过大屏幕来
算分嘛？
嗯，具体我
不知道，
我估计算吧。这种东西，他 VCR 首先观众看你的 VCR， 他会对你有个深入的了解。我觉得裁判看这个心里对你对选手们应该也有一个内心的打算和评估，我觉得这个应该对评分会有些许的影响。
嗯
嗯，还有一个就让我特别难忘的，就是我在这次训练中也受了一些小伤，然后因为我们训练经常要每天要站墙啊，然后穿高跟鞋的时间特别
久，穿高跟鞋站墙一个小时，
对，
就早晨起来的时候，
然后跳舞啊，包括台步的训练，然后我平时也因为可能穿高跟鞋的机会就没有穿那么长的时间，然后呢一时间就引起了那个腱鞘炎，好像是、
哎、
去看了一下医生，然后
对，当时我看到石满的脚踝那个地方肿，很肿，并且泛出那种粉红的，
那后来就是短时间就好了。
后来就疼了一两天之后呢，就感觉还是不行，因为它确实会影响训练，因为没过几天就要马上要比赛了嘛。
嗯。
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医生，医生给我开了一些药，然后就见效的快了许多。然后到了比赛的当天就基本上好的差不多了。然后前几天多注重休息了一下。
啊，不简单啊！所以
对，
我其实也有一个相同的经历，就是那天在外面拍完外景，就我本身就对化妆品和太阳过敏，然后脸上在卸完妆之后，我就发现整个脸都肿起来了，还有点那种小水泡一样的过敏，就非常严重的过敏。但为了这次比赛呢，我在比赛之前跑到医院打了一个抗过敏的药，还有那抗过敏的一个针吧，然后吃了一些激素，就为了这个比赛。是，所以成功的背后都一定是有这些不为人知的故事，都会有艰辛。
啊，我们知道你们两位都是17岁，然后以前可能都没有经历，但是这次比赛的时候有的环节，比如说泳装啊什么的，那么最开始的时候有没有过犹豫，或者想打退堂鼓啊，或者什么的？
就我倒不是泳装，我就是因为这个脚受伤的缘故，然后呢，最疼的那几天就走路都有点一瘸一拐，然后比较困难。然后开场舞呢，就动作就特别快，然后呢，因为我们来的比较晚的缘故，然后所以我们的训练时间会比其他选手要少一些，然后本来就来得晚了，然后再加上脚又受伤了，还要跳这个动作幅度非常大，然后速度非常快的开场舞，然后对我来说也挺困难的，所以我当时就有打过退场鼓，然后
但你没有退缩是吧？
我尽量没有，就是这个开场舞呢，我确实就是因为身体的原因还是没能参加。然后，但是后面的旗袍、泳装还有晚装、才艺，然后都参加了。
我呢，我其实是有点惊讶，小年台长能提到 关于面对镜头穿泳装有没有点犹豫啊这个问题。首先在西雅图这边参加比赛的时候，我本人是从来没有就没有想这么远，没有想到我今后穿泳装这到广州，尤其是站在舞台上当着这么多人穿泳装走秀的时候的心理状态，从来没想到这个问题。到广州呢，一开始知道我又穿泳装上台的时候，我整个人就完全傻掉了，就有一点慌张不知所措。但是真到舞台上或者训练上或者训练之中呢，发现其实要注意的，其实这些都是小事，要注意的是你的台步有没有走稳啊，你要走位走到哪一个位置，你的脸上的表情，还有你肢体还有你手臂在走路的时候的摆动，还有很多要注意的环节，就已经无暇去分神想这些事情了。当我最后一天12月2号站在台上的时候，我想我站在台上穿着泳装走台步的时候，想到的是我要做到我自己的最好，我要把我自己自信的笑容展现给大家，就这方面就忽视了。还有一点就觉得有点冷，
嗯，
穿着是。
那这个当然除了泳装还有旗袍啊晚装啊这些你们以前基本上也没有，除了在我们西雅图本地参加比赛之外，其他基本上也没有机会在这么多观众面前就是进行就是表演的是吧。
嗯，对，就是唯一一次，就是这是我第二次在公众面前穿晚礼服，第一次就是西雅图的那次比赛，然后第二次就是这次的广州。
我自己就会有一点害羞啊，但是我试图用微笑掩盖自己的心中的一些不安啊一些情绪，但后来笑着笑着就发现自己越来越自信，已经可以不去把心神注意到观众的目光上面了，我只想做到自己最好。
嗯，这次有总共有21位佳丽啊，就是来自世界各地的，那么海外的也有8个，然后国内很多城市，包括苏州啊，然后什么广东啊，还有很多就是佳丽，总共21位，所以。你们平常朝夕相处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过这个人有可能会得冠军，这些那个人有可能不行或者什么，就是有这种直觉吗？
其实会有，看到一个人比如说像我特别佩服我特别想达到他那个程度的一个偶像，是一个来自委内瑞拉的一个的一位佳丽，记得他的名字好像叫张海霞。
嗯，
他老师经常在我面前提到他，夸赞他。
是以前做模特的是吧？还是什么？
他没有。
哦，
他没有做模特。
嗯，
老师经常夸赞他进步很快，台步很好。我都潜意识认为他有可能是我一个很强的竞争对手。有可能拿冠军。但这种想法，我觉得也没有害处，因为他能刺激一个人对成功的渴望，对进步的一种渴望，所以才能展现得更好。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循环吧。
嗯，好，我们进一下广告之后回来。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Real ID 法案真实身份法将于2020年10月1日在华州生效。普通的华州驾照将不能用来搭乘美国国内航班或进入某些联邦机构。这对您有影响吗？这取决于你的出游习惯和其他因素。你或许已持有合规的证件，又或许你需要申请新的身份证，例如强化驾照或护照。登入 id2020wa.com/ZH 了解你的选择。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那今天我们的两位嘉宾实际上也是我们西雅图最近的新闻热点，也是那个传奇比较传奇的那个新闻人物啊，是我们华盛顿州新晋的华裔小姐冠军施科懿，亚军黄诗曼。那么两位呢都到中国的广东省广州市附近的肇庆参加了2018年世界华裔小姐的总决赛。那么在这次总决赛上呢，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选送的三位佳丽都是可以说是三道亮眼的风景线啊，就是表现非常的出色。那么施科懿呢获得了最佳才艺奖跟那个网络最佳人气奖，黄诗曼获得了网络人气先锋奖。那么三位都获得了那个世界文化使者的一个奖杯啊，那么可以说是载誉归来。但正如那个两位刚刚在节目当中也说的，就是虽然在人前好像比较风光，但是背后还是有很多很多吃了很多苦，大家好像都没有看到啊。那么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华盛顿州华裔小姐的大赛呢举办的比较晚，是11月18日举办的。那么在11月22号的时候，广东那边已经开始就是正式开始训练了。那么我们西雅图的选手呢还在美国过感恩节，过完感恩节之后才过去，所以呢有稍微有点晚啊。就是那么晚到之后对你们有影响吗？
晚到之后是有影响的，因为前几天各位佳丽们都一直在训练，在培训走台步啊，练习舞蹈啊，基本功啊，各个方面。当我们到的时候发现他们开场舞、晚装舞、泳装舞之类都已经有一个大概的雏形了，我们就感受到了非常大的压力。于是在这几天也费了很多的功夫去争取赶上他们的进度，是有一些艰辛。因为老师，我记得当时培训老师将我们分成两组，一组是练得比较好的那些跳舞的佳丽们，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刚来对这几支舞都不怎么熟悉， 跳的不是很好的一些佳丽，然后我们就分开培训。在这期间感受到了非常大的压力，但之后发现缺少了这几天，我们努力了，我们追上了，我们也不弱于其他人。
嗯，黄诗曼这方面的经历感想是怎样的？
确实就是，其实说是去那待了一个星期，然后呢也其实挺短的，因为路程的飞机的时间也花去了一整天，然后呢我们到那里的时候是晚上入住到酒店是凌晨4点，然后呢第二天早上一早就要开始排练了，就没有时间去很好的休息以及倒时差。然后呢接下来的第二跟第三天都是一些比赛需要的拍摄啊，照片，包括外景跟室内的，包括录 VCR 都是在第二接下来两天。所以呢我们真正能排练舞蹈啊台步啊就只剩下3天的时间。然后其实老师在我们来之前就已经把那些早到的学生的舞蹈啊，包括走位啊，然后呢站哪里都已经排练好了。然后因为新来了很多人，所以呢包括有时候地方站的位置都需要调整，然后我们也重新跟着记，然后确实就是在3天时间要记住分别是开场舞还有旗袍舞还有对四种舞蹈，然后泳装晚装，然后包括每次站在哪里走在哪里都是一些就挺难记的
挑战。
这个比赛是不是你们目前遇到的最大的一个挑战或者什么？
对于当时的我是这样的，因为平常像一些武术比赛武术表演都是有很多时间去训练的，在这之前一周两周都已经在开始训练了，进入一个非常紧张的训练状态。像琵琶表演也是，但是像这个因为我们只有3天去学习这么多的东西，去接受这些所有的跟我们跟我人生以前没有任何交集的这些东西，就像走台步啊跳舞啊，我是当时觉得真的很有压力，真的是一个挑战。
对于我来说也是，因为以前也比较少站在舞台上，然后这次学习一些全新的东西也是对我来说是一种挑战。
那除了这些就是你们得到的这个成绩之外，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就过程中学到的东西，然后呢达到的自我的提升吧。
首先是上舞台的经历，在这几天中跟21位来自全球各地的佳丽和睦共处，还有就是走台步啊跳舞啊老师教的一些基本功啊，这些都是都是非常大的收获，都是在这短短的几天内非常无价的收获。
太棒了。那么有没有想过以后有更大的舞台啊？毕竟你们就是人生刚开始，然后以后可以说是前程无量，就是这个还有很多的事情，很多的挑战在前面，当然更大的舞台在前面。
我有想过的，然后有机会的话我也会去参加，然后我觉得正好这次也是一种训练，然后将来有一天我需要面对更大的舞台的时候，然后呢我自己准备的也更充足一些。
未来的一切都是未知的，如果未来有更大的舞台的话，我觉得我从这次通过运用这次比赛经历学习到的东西，我能在那个更大的舞台上表现的比这次更好。
那我们知道你们现在已经是有，可以说是有 title， 就是已经是有拿过桂冠的就是人了啊，就是在西雅图走出去可能人家会哎呀这是新晋的华盛顿之华裔小姐，然后你们会不会碰到这样的情况？
会的，当时我在学校请假的时候其实心里就有点害羞，就不想给老师说我要参加一个选美比赛这样的事情，因为从来因为平常生活中的普通人突然
就是一个乖乖女是吧，
是在学校一直只跟老师说学习方面的话题，这种一个看起来我觉得在老师心目中非常普通的女孩怎么会去参加一个这种展现自己在舞台上展现自己面对这么多人参加一个选美的比赛，真的我觉得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 shocking 的事情，当时给他们说的时候他们都非常惊讶，也同时为我感到骄傲，还有几个老师给我说当你回来的时候记得把你的照片给我们看，我觉得是这样的。
对于我来说也是，然后呢就今后有一些聚会啊就说想叫到我，然后我也去参加了那个这次的三位州议员他们上任的支持晚宴，然后有机会的话我就像在这个晚宴上我就有机会就跟他们更好的接触聊聊天，然后呢甚至拍一些照片，然后会更多人就在意你不是我不是只是黄诗曼一个学生，然后我是那个西雅图的华裔小姐，
华盛顿州的，给别人展示出自己的另一面。
真是太棒了啊！那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位于西雅图市中心的十九建筑设计事务所，从事商业和住宅项目的设计和开发，提供从可行性研究、建筑许可到施工监理的全套建筑服务。让你可以安心而没有后顾之忧地进行地产开发和私宅建设，电话206-372-6973。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欢迎回到我们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那么，今天我们两位嘉宾是华盛顿州华裔小姐冠军施科义，亚军黄诗曼。然后，两位呢都参加了世界华裔小姐的大赛，也是可以说是新出炉的这个。华裔小姐啊，那么我们也有的时候说啊英雄不问出处，但是你们都是年纪轻轻，然后呢也就出名了，然后很多人都会知道，哎呀都想很好奇啊，就是都想知道你们都是从哪里来的，然后怎么一下子就冒出来了这个华裔小姐啊。那么大家可能都知道，说所谓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或者说梅花香自苦寒来也好啊。那么我也很想知道你们就是从哪里来的，因为我只知道你们两个都17岁，然后呢从中国来的。那么科义你是小时候在哪里长大，什么时候到美国的？
我小时候是在山东济南长大的。济南大家都知道，济南是一个泉非常多的地方，济南也被誉为泉城。当时不知道听众朋友们知不知道，在小时候语文课本上会有一篇关于济南的一个文章，
济南的冬天。
济南的冬天、是的，
还介绍趵突泉 是吧？
对，还有趵突泉，济南非常有名的一个标志。
嗯，
对。然后之后就一直在山东济南长大，其中遇见了我琵琶方面的恩师，陆定姿老师。然后我的太极拳是师承与我母亲，每年都会去太极拳的发源地河南去习练太极拳，去找到老师来教我纠正我，然后让我更加进步。一直到我十二岁那年，我妈妈她因为自己有针灸方面和武术方面杰出的能力，因此来到美国。对于这点我非常的骄傲，也非常的自豪，为我拥有这样的妈妈感到自豪。然后我就一直在莫瑟岛一直在莫瑟就在莫瑟岛定居了，一直到现在。
所以来了之后你的琵琶还有太极都没有耽误过，就是没有中断过是吧？
是的，在美国这边我还一直在自己习练琵琶。当时在十四岁那年考取了中央音乐协会的十级，是这样的，都有一直在自己习练。像武术我一直在跟着我母亲习练，我记得是去年我拿到了全国不能叫全国了，叫世界太极拳锦标赛的第二名。
嗯，太棒了。那诗曼，你的经历是怎样的？
我是出生在广西南宁，然后我的家乡老家其实是在湖南，但是呢我从小在南宁长大。然后我在我十二岁那年，同样都是十二岁，对。然后呢跟随家人来到了美国。但是呢其实就是我这次比赛中两次表演的古筝呢并不是就是我从小一直在学的。我从小学的东西就是属于就学过很多然后很杂，然后呢但是呢其实我并没有一项就是学了非常久，因为我小时候钢琴也拿过一些金奖，然后我曾在学校的乐队然后学习了中阮，然后也代表学校去参加去维也纳金色大厅，然后表演过中阮还有一些天琴还有独弦琴的一起的合奏。然后
乐器上面你是有天赋的啊。
对，古筝我其实学了就一年不到的这样子，然后上了课应该就是上了十几二十节课，然后呢回家自己练。然后这也多亏于就是我的老师，然后江雪梅，她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老师。
那我觉得蛮诧异的，因为你在我们西雅图比赛的时候，华盛顿之华裔小姐的比赛上你弹的是那个春江花月夜啊，然后你到了中国参加世界华语小姐大赛的时候要弹另一首曲子，但是这么短时间你就能够就是弹两个不同的曲子，这个我觉得挺难的。
对，然后因为我在那边我也没有古筝，不像就诗科一他琵琶那样就这么好带来，然后非常重非常大，然后我也没有把它从西雅图然后搬到了 国内那边，然后我就在那边国内借了一台，但是当我借到的时候就是比赛的前两天，我真正有时间练的古筝的时候其实真的就只练了一天晚上，然后第二天马上就要比赛了。但是这首曲子就是因为也很久没有弹，然后原来一开始也是老忘，后来在一天晚上，然后我就把它练得比较熟练，然后在比赛中也发挥得不错。
这也不简单哦。看来你们都是很有天赋啊，我觉得这个普通的学生高中生都是做不到的。
谢谢您的夸奖。
就是我相信这个整个过程啊，就是我们这个好像是一夜之间改变你们的命运一样，
是
就是
真的有这种感觉。
很短的时间，从知道有这么一场华盛顿中华裔小姐比赛到中国去参加那个世界华裔小姐大赛总决赛，很短的时间好像是像做梦一样，是吧？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你们有没有什么哪一段就是这里面哪个片段是觉得比较难忘的，然后对你影响比较大的？
比较难忘的是在我参加西雅图华裔小姐总决赛的时候，在前一个晚上我还在犹豫要不要去，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我不是很喜欢参加这种活动，自我介绍啊，现场随机问答，穿漂亮的衣服裙子晚礼服，走秀啊，我不是，我觉得自己不是很适合参加这种活动，所以在前一个晚上我还在决定我要不要去。当时我的父母就给我说，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这是一个你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一方面，我觉得你应该接触一下，了解一下更多更不同的东西，因为从而探索一下自己的兴趣。对，我觉得这一段是比较难忘的。当我真正下定决心参加的时候，我觉得我意识到了我已经不是从前那个自己了。
对于我来说也是，因为两次比赛都是训练的时间其实都是比较短的，特别是在华盛顿州的这一次，我们就是一个晚上加白天跟下午，其实加起来就是一整天的时间，然后也特别的紧张，然后到最后来了那么多人，然后我还有很多的亲朋好友都在台下支持我，看着我，也会让我感觉有点小压力，特别怕辜负了他们的期望。
我相信啊，你们在特别不管是在哪里啊，就是这两场比赛，特别是在国内的那个就是世界华裔小姐大赛的总决赛，毕竟是世界级别的，那么你们有没有什么样的忠告能够给以后的选手的？就是因为你们相当于是先锋者啊，也是我们就是第一次选送选手去参加这个级别的叫世界华裔小姐的大赛，那相信你们的建议是非常的宝贵的。
我觉得就一定要好好听老师话，在台上一定要多练，然后呢老师说的都一定要记住，然后做更好的准备。
我觉得如果在西雅图这边华裔小姐总决赛参加完之后，如果有幸能获得参加去回到中国参加世界华裔小姐总决赛这样一个机会的话，最好是可以早点去，因为这样可以学习到更多的东西， 用更多的时间来准备这一个盛大的赛事，这样就不会感到非常紧张。同时呢，这次我们三个选手都因为听到了在西雅图这边给我们培训的两个老师忠告，去接了一个睫毛，做了一个 eyelash extension，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有帮助的。
这个有用吗？
这个有用，因为之后化妆的时候就光画个眉毛、画个眼影就可以了，就不用费这么多时间花在弄假睫毛方面，就觉得省了很多的时间。非常感谢田老师，非常感谢左老师。
那他们给你们提的那种礼服啊之类的这种建议有用吗？
非常管用。我觉得左老师的眼光是我见过衣品最好的一个，就是一个人，他对审美方面有着非常敏锐的洞察力。包括我穿到那个衣服，当时他给我选的那身衣服，真是穿上就有非常融洽的感觉，就非常符合我的气质。我觉得老师在这方面真的帮助了很多。
我也觉得就是在挑选礼服方面，然后
假睫毛
对，然后就假睫毛会让我们每天就很方便化妆的时候，大家都要贴假睫毛，然后我们
要求每天都化妆。
对，我们就中了，然后就很方便，就不会感觉到眼睛有任何的不舒服。
是，我还非常建议如果到时候礼服高跟鞋还有训练穿的衣服啊、裤子啊、鞋子，这些都要提前准备好，提前考虑好。最好的方式是再多带一身晚礼服，这样到时候就不会有出现意外的一些风险。
对，我觉得包括一些就是才艺需要的，像假如说琵琶的指甲、古筝的，然后这些都是要多多准备。然后礼服也是非常重要，然后特别是晚礼服，然后要选自己合适的，然后应该提前准备好，不要到那了再去想着买。
对，很多佳丽都是到那儿还手机看着淘宝看着淘宝在筛选礼服，还怕买到一件相同的。当时看到他们就很庆幸在西雅图这边就已经提前考虑到了，做好了这样的准备，
而且还得到了邹古兰老师的点评，
是
的，然后也是非常有用。
这个过程你们就是有没有谁要感谢？特别是我相信你们刚刚也感谢了两位老师啊，田老师、周老师，你们父母，然后那边也有对你们帮助特别大的老师。
那边有非常多的老师们在背后一直支持我们。首先我非常感谢提供这次机会的组委会，非常感谢大赛官方，也非常感谢培训我们的两位老师，是他们一直孜孜不倦的教导我们，一直呵护我们，带领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也非常感谢负责后勤的后勤的老师们。
后勤啊，
是后勤，包括负责海外部的
那个李小兰老师，
李小兰老师，
嗯，
还有罗老师等等诸位老师，有非常多感谢的人，非常感谢我在国内的亲朋好友，非常感谢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等等，是他们一直在支持我们。
说到感谢，我感觉我需要感谢的人太多了，就是 在这次经历之中特别多人帮到我，就我觉得首先我要感谢我们的小袁台长，就西雅图中文电台给我们
忘了最感谢的是小袁台长、
给我们有机会有这么一个特别好的平台去帮我们推往上国际的舞台，世界的舞台，
是真的非常感谢。
然后呢我还要特别感谢西雅图的这两位老师，因为他们真的非常的用心，就是田乐乐还有我们的左谷兰老师，然后他们在培训我们，然后教我们怎么做，然后都特别用心，真心希望我们能够成功变好。在广州那边我也要特别谢谢就是两位我们培训舞蹈还有教我们走台步的两位老师，是小米老师还有麦老师，还有那边的组委会海外组委会李小兰女士，以及我们的小青老师，因为他对我来说，小青老师就是在我生病的时候他带我去医院，然后陪我去医院看了一下我的脚的问题，然后我也特别的感谢。
在最后我还想感谢跟我这次一次跟我一起参加比赛的两位佳丽，
谢谢
赵卓君和黄诗曼，非常感谢他们一路的陪伴，一路的扶持，一直到参加比赛的那一天。
也非常谢谢你，因为在陌生的地方有一个熟悉的旧人，真的聊聊天真的很好。
太棒了，那我们的节目差不多到尾声了。我希望这次对你们是一个人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飞跃啊，然后希望这个两次的华裔小姐的比赛能够给你们不仅仅是人生的经历写上精彩的一笔而且能够给你们带来可以说是更广阔的舞台。
谢谢你。
那谢谢两位，然后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